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肖范。
哎，肖范，我们两个这个啊、有志一同，是不是要开始一个什么新的目标、新的策划、新的节目内容？
可以考虑从读一点希伯来书。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个哪一本书不好读？你要读希伯来书，我们这还是广播节目，还需要带点福音性啊。这个挑战是够大的啊！
希伯来书就是说，好处就是说让大家可以纵跨旧约和新约，都可以涉及到，也能够涉及到很多的福音的内容。
哦，那就看我们笑范兄运筹帷幄啦。
啊啊！不、哦、还是听蒙哥，还是听蒙哥。
我们试试看，
我来敲边鼓。
你要敲边鼓啊！好好好好。但是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就从来不晓得。我听人家讲说罗马书，可把我听傻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说圣经跟罗马书有什么关系。他们又讲说保罗，哟，这个保罗又是谁呢？就是我没连到一块儿，因为我从来没读过圣经。你跟我讲耶稣，我还能够想到是圣经出来的。就我不知道圣经里面这个是分成这个书那个书，我根本没这个知识，是吧？
哦，那我就更不如你了。以前的时候，圣经对我来讲只是一个文学艺术作品，西方的文学艺术作品，那上面只是一些故事。
嗯，这一到信主之后，把它翻了一次，好像立刻心里面就有个印象，才明白说这个圣经大概的结构是什么。那么旧约呢，有许多的历史，还有一些预言，还有一些尸体的东西，这都智慧书，是不是？旧约总的讲起来，它的历史性是非常强的，从神创造世界，从洪水之后的挪亚，尤其是从亚伯拉罕的家族啊，一直讲到以色列建国，以色列王国啊，然后被掳的人归回，重建了圣殿，那到了旧约的结束。所以旧约呢，那每一段历史或者每一段的这个预言呢，都有一个主要的作者在那里记录啊，不是创作，他就是记录神的话啊，或者靠着圣灵的感动呢，把那个时代的事情，神与人来往，或者人怎么背叛神的这些的经过啊、细节啊，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把它记下来。所以旧约虽然说是历史，又不像中国的历史啊，中国历史说这个唐朝历史是不是啊？宋朝的历史，
后来
人编出来的，哎。旧约就直接叫做什么撒母耳书啊、列王记啊、是不是？
对，
那就是讲到那个作者或者讲到那个时代。那新约就更麻烦了，哎，新约我们一打开就是这个所谓的福音书。其实这个福音书呢，就是应该叫福音就算了。
嗯，
那福音最主要是记载什么东西呢？
记载耶稣的生平。
为什么耶稣的生平这么重要呢？那是因为所有旧约的记载，哎，旧约一共多少本书啊？
旧约是39本。
39本，肖范兄，你会不会背啊？
应该能数得过来。
其实我不会背，他们小孩能背，我们教会老姐妹、小姐妹都会背，就我不会背。我常常在那个小先知书里面打转，转不出来。那这个旧约这些书里面很多都是人名字啊。旧约的中心的信息就是预言，将来有一位基督要来。那耶稣是什么呢？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个救世主，神的受膏者。他怎么样？他真的来了。那如果记载他要来啊。如果预先讲他要来，都需要写了这么多的书，用这么长的历史来记载，他来的能不记吗？那肯定要记的，是不是？
对。
那动员了几个门徒来记呢？不少。
直接门徒有两个。
间接门徒有两个，是吧？
对。
这个听不懂了。总之有4个人记。 一个是
对四个人，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这四个人的记载有许多平行的地方、重复的地方，也有一些在小节上有点出入的地方。
对，
这四个福音书完了之后，我们又进入新约的另外一部分。哎，首先我们看到一本书叫做什么？《使徒行传》。哎呦，这个名字翻的，我觉得整个圣经里面最响亮的名字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简直有点武打小说的。
对，这个行传有点中国特色。
对嘛，游侠列传那。
对，
他们还真是
三侠五义。
这个《使徒行传》其实就是接续福音书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怎么样把这个啊福音传开啊？那其中除了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这个什么彼得啊、约翰呐、啊、这些门徒，直接从耶路撒冷教会还有教会受逼迫向四方分散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哎，突然引进了一号。小人物里面的大人物，大人物里面的小人物，就是我们所说的使徒保罗。哎，
嗯，
今天大家的名字叫 Paul， 其实就是这么一位游侠。哎呀，他本来是一个压迫基督徒的人，突然被主遇见，就成了一个所谓外邦人的使徒。
嗯，
那么这个人呢是大有学问，他旧约是非常熟悉的。那使徒行传后面一半主要是记载他怎么样把福音传到这个中东以外，地中海沿岸都被他传遍了这件事情。
对，
到处建立了教会，那欧洲的教会尤其是从他开始，这个成为外邦人教会。所谓外邦人什么意思呢？
就是除了以色列人以外所有的人都叫外邦人。
哎，或者是犹太人以外的人。那旧约里面跟神立约的那一批人叫做犹太人，是不是所谓神的选民？那以外的这些人叫做外邦人。哎，那您先别生气啦，那我们每次传福音总要提到这个问题啦。神选以色列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旧约主要是记载以色列人的美事还是丑事啊？
美事丑事都有。
那大部分都是什么丑事？
大部分都是丑事。
对对对，大部分都是丑事。
大部分就是怎么受苦，然后被神骂，
是啊，
很凶的。
小范兄，你也是做这个啊生化实验的是吧？生物科学的，你们总是要选一个什么有代表性的样本，对不对？
对对对，
不管研究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一种样本，比如说大肠杆菌，比如说小老鼠，还有植物里面的呢喃芥啊，这些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东西来做实验。
对，那你是找比较容易操作的，因为神来跟人来往主要是替我们看病来的，他如果要把这个病理解析清楚的话，那要恐怕要选一群人是最不容易操作的，因为这群人的身上的病特多，是吧？
有道理。
这个叫做神的选民啊，但神的选民不好当啊，你看他们光是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这种事情就搞了几千年了，是不是？那这个神的选民以外的人叫做外邦人，因为神的选民犹太人跟神来往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啊，那他们中间有一些的看法，有一些的传统呢，又不见得是跟别的文化的人是相同的。
对，
然而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这个拯救出来的罪人他会把他们归在一起称作教会啊，直到我们被提的日子，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那这个犹太人的教会之外，所有各地的教会都叫做外邦教会。这个外邦教会里边，这个哈头号大使徒啊，保罗啊，可是不得了，可是不得了。新约的重心很快就转到保罗的身上。
对，
他不但在《使徒行传》里面各处建立教会，而且写了各种各样的书信，是不是给各地的教会？我们会看见罗马书，罗马书什么意思呢？你给一个人看，说，请问你这罗马你知道吗？知道。什么是罗马书？想不到，
条条大路通罗马。
他怎么也想不到是哦，当时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那他写给教会的信有什么好看的？这不是跟总统发表了文告一样吗？没什么好看。其实不然，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及救恩还有教会各样的道理各样的规矩啊，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旧约人跟神来往了背后，我们所需要明白的种种解析啊，怎么解析，用什么话解析 循着什么路去把人从罪里边完全的释放出来，怎么样侍奉神，所以里面要讲的东西太多了，那主要就是靠着保罗把它讲清楚的。
对，
所以他是阐明福音的人，他是传十字架道理的人，这是不得了。
嗯，
那保罗写了很多书信啦、啊，是不是？你看到罗马书就知道，
因为写了13本书，
13本吗？哎，我这些东西最搞不清楚，你问我还真答不上来，我还想问你晓不晓得？十三本，这主要是写给各地的教会，也有写给个人的服侍主的工人的啊。那这些书信完了之后，我们就遇见一本书叫什么？
哥林多书信。
哦，罗马书完了，有哥林多的书信呢、啊，加拉太的书信都写给各地教会的啊。
对对对。
把这些保罗的书信综合起来呢，哦，你就能够对这个基督的救恩啊，以及各方面所需要的道理，有一个相当坚固的了解。
对。
那保罗的书信完了之后，突然我们又看见一本什么书啊？
希伯来书。
嘿，希伯来书这个书挺麻烦。
嗯。
无论从旧约从新约看起来，它都是有点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味道。
对。
因为首先这本书到底是谁写的
不知道，
作者，这个作者是很麻烦，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哪本书的作者是很重要的。
嗯哼，
可以说没有哪一本书你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
这本书好像故意藏起来了，
是很有可能。
因为在其他的书里面，比如在旧约里面，如果说这本书是哪个人写的，他刚开始就会很清楚的写出来，神的话临到哪一个人，哪一个人，
对，
把这个，对，他就把写出来。那么新约里面呢，也是很清楚的说，保罗写给谁谁谁的信，或者是哪一个弟兄写给谁谁的信，也很清楚。
对，
只有这本书，希伯来书没有讲，
就是
他作者是谁。
对啊，旧约里面这些记录，就算不明写，你也可以猜个差不多，对不对？
对。
那士师记啊，很可能是撒母耳编撰的啊之类的东西。那路德记也可能是撒母耳记的。
嗯，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猜个差不多，希伯来书你就不知道从何猜起。
对，
哎，而且呢，除了这个特点之外呢，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前面保罗的书信都是在外邦的教会里面立规矩，
嗯，
啊，你看保罗回到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的教会中间呢，他也不太说话的，
嗯，
人家好像把他当这个怎么讲啊，当成个私生子来看，呵呵，就像他自己讲的，味道就是幕后才生的，
嗯，
人家也不太理他，因为犹太人的教会他们自己有一套规矩，
嗯，啊。
直到今天还是一样，犹太人自己的基督教会呢，有点旧约新约混在一起。那确实也没错，因为他们还守逾越节，那个逾越节一切的规矩，他们吃的那个桌上的东西，从他们祖先就有意义。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们在守这个餐的时候，那就觉得更有意义，对不对？
嗯，
对他们来讲，不成为一个疑问。反而成为一个亲近主的工具。我们呢，我们向来不吃什么苦菜啊、羊肉啊，啊，当然不一定。我们像我们哈明星特喜欢吃羊肉，是吧？哎，我们家本来不吃羊肉，我女儿有一次吃到她的，哎呦，羊肉串，这下回来她开始吃羊肉。
啊，
对，还有什么这个无酵饼啦、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我们不搞这一套的。你跟着学反而觉得奇怪，分心。
嗯哼，
我们就掰饼纪念主就好了。嗯、但是犹太人很多旧约的规矩，包括节期，他们仍然可以守的。
对，
因为那些节期对他们来讲有多重的意义。你身为一个犹太人，又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跟你其他的同胞在一起照着旧约的规矩守节啊，那绝对不是律法。
嗯，
那里面带给他们的深刻的感动，不是真的是不足为外邦人道也。
对，
是不是？
你就好像直接面对那个历史的那个沉重一样。
对。哎，可是这个外邦人去学的话，就变成一种疑问。所以犹太教会跟外邦教会不在一起呢，也是出于神的设计。哎，
嗯。
那前面保罗写的书信都是写给所谓外邦教会的书信，突然来了一本希伯来书，却又像是写给希伯来人的。
对，
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讲的却和保罗对外邦教会所立的规矩所说的道理呢是一致的，而且这个人从后面看起来他是其实是保罗的同工，
至少是保罗的同工，
至少是保罗的同工。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啊，希伯来书啊，因为它里面提到很多旧约，我们说把旧约和新约合在一起，大家比较少看见的一件事情是把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那个统一的地方啊，给你讲得很清楚，
对，
让两边都得到很深的益处。
对，
那这个啊，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啊，需要有一点的打底啊。
嗯哼，
我们今天的这个所谓的神学教育啊， 或者是我们今天正宗的解经方法，总是从历史背景啊、当时的社会环境啊、作者是谁啊、为什么会有这本这封书信来讲。
嗯，
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不是特别有价值。
嗯，
比较有价值的是你拿这封书信出来和整本的圣经摆在一起。
嗯，
你看它最特殊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往往
哎一下能够给你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个方向其实就够了，对不对？你要读福音书，你至少要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不但是记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记载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整个旧约一切记载的中心。
对，
那现在这个基督来了，就是被称为耶稣的那一位，所以必须要去记他。
嗯
哼，是不是？
对
啊、那个希伯来书有这个特色，你可以说是他在一个新约快要结束的时候，新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不但是把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还把这个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啊，我们一切所需要真理的基础呢，给你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连结啊。
对，嗯，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念希伯来书了，是不是、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我们就先念到这个地方，你看看这里所讲的啊，这是圣经里面它常常会出现这种综合性提纲挈领的话，那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很出名的像旧约的这个士师记，对不对？他结尾的时候一定要说什么、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对那个时代的总结。那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呢，他一开头的时候，他就对整个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以及那些作为与神话语还有神仆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
嗯，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节目花了20分钟还没讲清楚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半开玩笑的，有时候传福音我用希伯来书讲，一开头的时候就讲这句话，叫大家背起来，说你今天没白来，你呀、以后只要碰见人家问你说圣经是什么，或者你回乡人家问你说在国外有没有去过教会，你说去过，给我们讲点吧，你说我今天给你们讲圣经是什么，你就把这两句话一背，那保证每个人佩服的五体投地。旧约是什么？旧约就是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个列祖是指的谁啊？
就是以色列希伯来人的祖先，
同时也是全人类的祖先，因为在挪亚 是不是亚当，那不是希伯来人的祖先，那也是咱们老中的祖先，
所有人的祖先，对，
所有人的祖先，是不是？但是列祖尤其是讲的希伯来人，所以为什么叫做希伯来人书？希伯来书啊，
对，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是指着什么而言呢？
耶稣基督而言
啊，指着新约的福音而言
啊。新约
这些晓谕就是用话讲出来，用话记下来，记下来叫做旧约。所以为什么说旧约就是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再不可能有更对的答案了。
对对对对
对，对不对？新约是什么？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嗯，
但他这个答案完全，我们一般无论答什么东西就答不完全。圣经的话就是这样，他真是完全。他首先把这个时代啊，用耶稣基督一下分成两个时代，一个叫做什么？
古时，
另外一个叫做末世。
啊啊，对，
除了古时就是末世了。你看这圣经的看这个世界是很不一样，我们是一定看这个昨天、今天、明天，是不是？过去、今日、将来，直到永远。他不这么分的。
对。
人类的时代只有两种，一个叫做古时，都已经做完了，一个叫做什么？
末世。
嘿，耶稣基督一来，末世就来。那末世这个词是很凶的。
对。
末世表示什么？
最后的时间。
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时间不见得是最短的时间。
嗯哼。
可是最后的时间绝对是一个中场的收场的时候。你这个收场的时候要做的事情跟开场的时候进场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对，
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说我们每次聚会啊，同工来了啊，大家要摆椅子摆桌子摆吃的，那聚会完了呢干什么？
收桌子打扫卫生，
收桌子收椅子打扫卫生洗碗，
对，
那你不能说我来了，我是聚会中场来的时候，我要做这个聚会还没开始的时候事情，你不能这么来啊。古时有古时的事情，末世有末世的事情。
嗯哼。
可是今天很多的人呢，他就是已经在末世，他要做古时的先知，对不对？好像上帝还有话还没说完一样。
对对对对对。
好像除了神儿子之外呢，还需要再有一个什么哈？新的先知，对对对，来到美洲向人显现，哎呀，还自己称为末世圣徒，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光听他的名字就知道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因为既然说是末世，就是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不是借着在美国、在美洲啊、在印第安人中间再传一本什么新的经来晓谕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嗯，
对不对？已经做完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成了，什么是成了？就是不再有摩门经了啊。
嗯，
晓得吧？同时呢，这里边又告诉我们两个不一样的职分，一个叫做众先知，一个叫做什么？他儿子。
他儿子，对。
那哪一个大呢？
当然是他儿子大。
就是啦，你生个儿子，你家里面谁最大？儿子最大，儿子哭你能够不敢？
中心，
哎，中心，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神的儿子更不得了了。众先知是谁呀？是人，他儿子是谁呀？是神他自己，
神
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那众先知显然，如果上联下联这么一对，古时对末世，众先知对他儿子，那众先知主要在讲什么？讲着他儿子嘛，对不对？那这个他儿子在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名字就是基督啊，对不对？
嗯、
基督，这应该叫基 督,
基督，
但是很多人念基督。
基督 ，OK。
再往下对呢，一个是晓谕列祖，一个是干什么？晓谕
晓谕我们。
我们，哎呦，这个我们包括谁啊？
所有的现在的活在末世的人，
活在末世的信徒。
嗯哼，
这就不只是犹太人了。
对，
对不对？凡是信耶稣的人，都和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神所晓谕的列祖有关系。
嗯哼。
但是这些列祖不见得认识末世的我们。
对。
我们却最好认识列祖。所以旧约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嗯哼。
以赛亚书就讲了，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自万古以来，你的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哎，你看他这是说的是谁啊？是我们，对吧？没话讲。借着他儿子晓谕的我们，就在这个书里面事先就讲好了，那个叫做我们。所以圣经又讲了，将来这个耶和华的子民啊，好像草发生在溪水旁啊，他们要自称为以色列。
嗯，
这关系怎么来的？你看这两句话为什么说他打得好？他就把所有东西都讲完了，然后神做事是怎么样做事呢？是借着晓谕的方法来做事。
对，
这不是反过来的，不是说列祖啊，曾经念了很多 PhD 的人做了先知，这个先知呢，哎，对，摸索到耶和华的话，那我们呢，更是，对不对？明白了神的心意啊，所以把它记载下来。不，这秩序全部是反过来的。
嗯。
从新约旧约从一个源头来，就是神，对不对？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各种各样角度来预言新约，那新约呢，这一切的焦点就集中在基督身上，这他儿子就把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啊，都收纳都囊括在里边了。哎，这个是希伯来书的头一句半的话，但是这一句半的话呢，其实还有几个重点没说完，因为接下去圣经又这样子写，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哎呦，你千万别以为这些话只是一些歌功颂德的口号， 这里边所提出来的重点那太重要了。不过看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讨论下去。相反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要做起来恐怕有点像讲课了，是吧？
不过这样也好，比较细细的讲下去。
听众朋友如果还没信主呢，盼望您能耐着性子听，因为我觉得这个能够对您啊所有兴趣的圣经呢做一个整理啊。您如果能够听得明白那感谢主，如果听不明白欢迎您写信给我们啊，你可以在我们这个世外桃源留言电话里面啊留下您的姓名啊，你希望有人去看您，有人跟你聊聊啊，那不见得是蒙哥啊或者是校范自己去，但是我们总是有同工会跟您联络的。你如果需要有圣经可以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对着看也挺好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哎，校范咱们就下次再继续聊吧。
好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